金陵王赤不厌寿和常玉春正在交战，突然城头一阵大乱，小胡强登上城头，抡圆了胡伟三节棍，打死无数的援军。援军哭爹喊娘，惊动了赤不厌寿。赤不厌寿担心城池失守，往城上张望。就这功夫，常玉春催马赶到切近，扑了一枪，正扎在赤不厌寿的软肋上，大枪刺啦往下一带，出了这么长的口子。哎呀，疼得赤不厌寿浑身的哆嗦，征裙也扯掉了。城上胡强在那交战，下边西屋人马正在和自己交锋。哎呀，我和你拼了，带有伤啊，他也不顾鲜血之流啊，手提三节棍呜的一砸。此时长春康用枪这么一蹦，如果不带伤啊，脸力气差不多，这一带伤啊，力量弱了，砰了一下，震得赤不厌寿就觉得嗓子眼发甜，心口窝腾腾直跳，血往上撞，在马上栽一栽，晃一晃，扶在鞍桥，三节棍搭在鞍桥就没起来。常玉春顺手一枪要把他置于死地，哪知这阵来了一员大将，面似苦瓜，手擎高楼古月象鼻刀，嗨，常玉春黑贼，休伤我主，唰一刀劈下来。常玉春如果不躲闪就得带伤，急忙收招一学马躲开。这个功夫有人把赤不厌寿给抢救下来，奔金陵城里跑。来呀，收兵！嘡啷啷啷，锣声一响，赤不厌达、赤不厌真在后边督队，人马呼呼进城，城门关闭，吊桥挑起，要死守城池，准备上城来杀胡强。时间长了，胡强也受不了啊！为什么？那是一个人，又是个孩子，他后边蹿蹦跳跃的闹呢。胡大海急坏了，哎呀儿啊，主公啊，快救救胡强。徐达说，来呀，攻城，上来一万人呢、带着云梯呀，由金良金纵指挥攻城，城上边叭叭叭往下射箭，上下顿至啊，就这么西屋人马死不少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人地势好，居高临下，连续攻了五次没攻上去，惊动了常玉春元帅，不用大家这么样跟人垫了，我上城啊！你怎么办？嗨，采石机我都上，这不能上吗？你们这边来呀、用箭给我掩护，叫郭英、郭世俊带几个神箭手，前边大盾牌挡着身体，然后叭叭往城上射箭，随后掩护常玉春登城头，那边呢照让架云梯假意攻城。此时常玉春摘盔卸甲，头上大不罩头，双打蝴蝶扣，换上短襟小打扮，把飞抓挂在脖子上，是两把抓，这块有一个皮扣扣着，随后两把抓掖在披肩带，前面是王威、贾平给他开道，然后三个人顺着云梯噔噔噔噔噔噔过护城河。到了护城河这儿，不用立云梯，立云梯上边看得清楚，就仗着飞抓搭住了城墙啊，叭一下下往上倒。你别忘了，常玉春登采石机都上去了，城墙的太好上了，这老城啊，只要有一点缝抓住搭住了，一步一步倒，三倒五倒，很快蹭蹭蹭来到垛口上，猛然的身子往西一悠，呼的一声翻身来到了城头。到了城头之后，把飞抓掖好，抽出肋下腰刀，开！援兵援将听着，我乃西屋王驾下开平王常玉春是也，尔等赶快跪倒投降，方是活路，若不然要儿性命。唰唰唰唰，干啥？去救胡强。王威、贾平上来了，这边一有人上来，敌军哗一退之际，云梯叭叭立起十几个，一下西屋人马全上城了，就在城头展开了肉搏战呢、这边连杀带砍，惊动了金陵王赤不厌寿。赤不厌寿在城楼休息，有啊郎中给他看病服药呢， 军卒报可了不得了，长玉春带人已经攻上城头啊。哎呀天哪，天绝我赤不厌寿啊，主公啊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、苍天哪。血往上一撞，哇，一腔血全喷出去了，躺那块绝气身亡。吉陵王赤不厌寿一死，群龙无首啊，立刻城头就乱了。很快常玉春带人和胡强对面把孩子换下来，然后下城马道开城门呢，放大的人马进城。你别看大的人马进城啊，吉陵城也不是一下得到手啊，那还有不少援兵援将呢、啊、更主要赤不厌达、赤不厌真还在阻击西屋人马，就这样整打了三天三夜，最后打到了王府门外。这王府院墙高大，院门紧闭，四周围有援军援将把守，所以一时半时打不开呀。赤不厌达、赤不厌真还在这拼命，西屋人马喝出去了，拿人垫呢，是打的弃甲披戈，死尸横躺竖卧，又打了半天，把这股援军打散了。可是这府门还在紧紧关着，突然院里一阵大乱，紧跟着稀里哗啦咣当，宫门开了，蹭蹭蹭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。众将这么一看，嗯，是个出家的僧人，须发洁白呀，手擎大锤。嗯，朱元璋在哪里？元璋在哪里？众将都不认识，管我家主公叫名字。哎呦，他是干嘛的？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时间不大，朱元璋过来，来到切近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这是惊喜万分呐、啊！眼前老和尚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授业恩师高斌。想当初朱元璋在黄教寺当和尚，多亏高斌长老留在身旁教文教武，朱元璋有今天全仗高斌呢、啊。朱元璋赶快下马，扑通跪倒，磕膝盖荡脚走，来到前近，恩师你好，元璋给你磕头了，你想死我了，老人家这么多年你上哪去了？孩子快起来，为师也想你呀、啊，哎，这么多年一言难尽呐、啊。书中暗表，高斌离开黄教寺之后，到峨眉山隐居起来，到那采草药、研究医学，到处给人治病。因为那地方啊比较闭塞，朱元璋起义他不太知道。后来啊，有过往的行僧告诉他，他离开峨眉山寻找朱元璋，巧得很，他访到常玉春家了。曾经在长茂呢教他武艺，教完了也没告诉长茂我是谁，我为什么教你，就走了。后来呢他来到了金陵，听说金陵王的夫人有病，到处悬赏求医呀、啊、没人来。老和尚一想啊，我徒弟造反，我给帮帮忙吧，就这么到金陵府给金陵王的夫人开了几副药，一吃啊真见好了，金陵王就把他留在府内住了好长时间。今天外边杀声大作，鼓响如雷，高斌一打听才知道朱元璋杀到金陵，现在王府内拼命抵抗。老和尚想啊，帮忙吧，就这么捡起大锤打散了守在门里的援军援将，开门迎接朱元璋，师徒见面。高斌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快到府里去捉拿赤不厌达、赤不厌真。就这样西屋大将一拥冲到了王府，一阵截杀，赤不厌达、赤不厌真双双战死，他的家眷没有杀害，把他们押在大牢收监看守，等候朱元璋发落。简短截说，金陵归了西吴。第二天朱元璋来到延安殿升殿，打开功劳簿给众将记功，然后呢 贴出告示安民呢，城上换了西吴旗号，降兵降将不少啊，愿意投降者留在城中，不愿意投降每人发20两银子做路费遣散回原籍呀。众人排摆酒宴庆贺胜利，高斌长老到这儿徐达乐坏了，老人家呀，多谢你鼎力相助，你可想死我们了，你上哪去了？高斌说是这么回事。长帽过来，长帽一看，
哎呀这我认识啊，哎呀老头师傅师爷爷跟你磕头了，
他都不知道叫什么好了。常玉春这才明白长帽的本事是高斌长老教的，赶紧来刀切近，哎呀高长老，犬子愚鲁不堪，承蒙教诲，万分感激，玉春给你磕头了。哎呀常将军免礼免礼，你和元璋是磕头弟兄，这有什么说的，别说了。朱元璋派人把高斌长老送到丹多跨院，叫老人家安歇供养起来，然后大家商议金陵之事。朱元璋把金陵改成应天府，大家建议朱元璋就在应天府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。朱元璋不同意，说现在可不是时候，现在是三分天下，我只有一分，一分是元朝盘踞在大都啊，势力还很大，山东山西潼关一带全归人家元朝管，在长江一带呢有陈友谅、张士诚，陈友谅占据在江州和鄱阳湖有雄兵60万，张士诚有81州郡呢、啊、腹背受敌怎么能够登基呢，谈不到，咱们还得呀直捣大都。大家佩服朱元璋有远见，从这之后于廷弼父子训练水师人马，常遇春训练步兵，郭英呢训练弓箭手，经过2年呢又改革旧制，制定国策，贺西吴所属地带繁荣昌盛。这天有人报张士诚打来战表，要和我们决一死战。朱元璋听完一阵冷笑，他是一落及时。第二天报陈友谅派来使者求见，呀哈，张士诚刚打战表，陈友谅派人来了，好，把他叫进来。时间不大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，30多岁，圆领乌纱，黄白镜子山羊胡，两眼有神，一看精明强干。这个人来到里边抱拳拱手，啊，西吴贤王千岁请了，只做个揖没磕头。胡大海要急了，都见着我家贤王为何不跪，我乃汉朝大国之臣，焉能跪你小小的西吴王呀。他长帽都急了，哎呀你是大国之臣呢，我宰了你。朱梦英说，哎你小子去宰死呢，我就杀你个大国之臣。朱元璋说，慢，退下，没什么事儿。你姓什么？哦，我姓魏。陈友谅派你来干什么？我家汉王千岁命我到这跟你说，这座应天府也就是金陵城应该是我们汉军的，因为我家陈千岁雄兵60万，战舰100多艘，小船数百只，如果顺江而下很快就拿下应天府，因为没有动手，你们先下手了，把应天府给夺过去，限你5天之内交出应天府，万事皆休，不然要刀兵相见，是交城还是交战，请你拿个主意。朱元璋闻听一阵冷笑，站起来蹭蹭蹭来到使者近前，哎，不要吓唬人，你先到驿馆歇着，3天后你听信儿。有人把使者带走了，大家都炸了。 陈友谅算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敢跟我们开战，给他打！朱木英说啊，父王啊，给我啊10万兵，我到鄱阳湖要了啊陈友谅的命。胡大海说，嗨，用不着去，咱就坐镇应天府，他什么时候来，咱就揍他。七言八语又说，陈友谅不是好惹的，既然他敢派使者来叫号，说明他兵精粮足，有一定的势力，不能碰，不然咱把应天府倒出来。大家七嘴八舌，这阵朱元璋胸有成竹，众位卿家，我们出击10万兵不行，坐以待毙更不成。孙子兵书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张士诚不作一患，不就陈友谅吗？我们发全国兵马攻打鄱阳湖，一举全歼陈友谅。众位卿家，你们看如何？头一个刘伯温响应，无量天尊，主公至圣至明啊，此计甚好。元帅你看呢？徐达说，我也这个意思，经过2年的秣马厉兵，我们的水师人马已经训练好了，可以出战。好，告诉使者，通知姓魏的，我们很快出兵。这个使者回去了，给陈友谅送信，不提。再说朱元璋告诉徐达，你可以派兵，立刻各地调集人马，特别是于廷弼的水师战船，10万精兵啊，10万精兵跟数字不小，可是跟陈友谅比兵力差太悬殊了。于廷弼说，要打呀，我倒是不怕，不过陈友谅的大船呢可厉害呀，据我知道数丈高3层啊，什么截断江啊，闹江鳌啊，还是朦胧大战船呢，一个船上上千人，2、3千人，咱们船都小又矮，怕吃亏。徐达说，嘿，陈友谅啊，他占的是天时地利，他在长江的上游顺流而下，我们在下游是逆江而上，我们吃亏。占天时呢，他的地利也好，天时也好，我们占人和。你记得，只要人和，百废俱兴，不要紧，出兵。就这样，汉路20万兵，水路10万兵，兵奔洞庭湖。简短接说，这个马步军呢，就在鄱阳湖湿地安营扎寨。于廷弼带着水师营安扎在长江口和鄱阳湖的衔接之处，扎下营盘。这边营盘刚刚扎好，就听对面道道炮声响亮，陈友谅带兵攻打西湖人。鄱阳湖一场大战。